So you stay home for Christmas. This is very unique in Singapore, okay? From where I come from, we all stay home for Christmas. No one leave home, okay? So if you live far, far off in the east, you fly back to the west to meet your parent. We live on the west coast of United States. So I'm going back home next week. But I have two sons. They live in the east coast in New York. And this time we have to fly to see them. And I don't like them. Okay. And so time change. Yeah, parents have to serve their children diligently. This is the new way of honoring your children. Okay.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不管你会出门还是留在家。 圣诞节你想到的是什么？ 这里有几个很可爱的小孩子。 圣诞节你想到的是什么？ 圣诞礼物？ 巧克力？ 圣诞电影？ Yeah. 我长大的时候我都是在香港长大，所以呢，我跟你们一样，地方很小，我们的朋友都是出门，我就留在家，但圣诞节我都是喜欢这一些的。 就是我总是相信呢，圣诞节应该是很开心的，所以我祝所有的小孩子、年轻人呢，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那你知道英文会怎么样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Yes, everywhere,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世界上，你都会庆祝圣诞节和新年。 So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se two festivals, these two holidays? I think for Christians, they are very special. Christmas is a time t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whole year. And New Year is a time to give thanks to God and to hope for next year. So these two, almost a whole week, you are going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parents.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ime that you look forward to a lot of fun, joy, and also give thanks to God. 圣诞节就是我们 回顾今年，我们考试，我知道你们好像学校刚刚考完试，很多很大的考试考完，我看见孩子们好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放了出来一样，哇，他们真的很兴奋，我也是，我以前考试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我每次拿成绩，我都知道我一定不及格，所以我无忧无虑，无忧无虑。I don't care about my grade because I know I never make it, but I enjoy every bit of the time. You know, in Christmas time,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I like the science fiction. I like to read about Martian, rocket. I read the whole shelf of all the science fiction. And I still remember them. Try. That's really fun, okay? Yes, read some book that is not about school. That will be exciting. 所以呢，圣诞节真的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回顾一年，我们感恩。你考过试了吗？你考试考得好，考得不好，不要紧的，你感恩，上帝会帮你。你应该为到明年来计划，你明年有什么志愿？你说我要学游泳，我要打篮球打得更好，可以的。You plan for next year, and that is the meaning. It'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gift, and chocolate. I like chocolate, okay? So we talk about the cradle. This is the first C we talk about Jesus in Christmas. Of course, you talk about the cradle, the manger in Raffles City. Right? Raffles City. There's no one in Raffles Place now. Everyone not working, okay? So in Raffles City, you can see the manger, which is very good. But there's a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that people always say that in the cradle, in the manger, they already see the shadow of the cross. Because the Bible does say that. 圣经真的是说基督是为我们而生的。所以基督的生也是代表了他最后他是要为我们而死。 So we always connect the cradle with the cross. And so today, I think it's very good that in Christmas time, we celebrate the whole Jesus Christ. Jesus the baby, and Jesus the Savior. And I think that will make your Christmas to be different from your schoolmates. 你每次放完新年回学校，有什么事情发生？ 啊，你的同学一定告诉你，哇，我们去了一个岛啊，钓了一条鱼比爸爸更高的啊。我们去了日本，我们去了香港，去了中国，去了欧洲。但你说呢，我去了马槽啊， I worship Jesus in the cradle, in the cross. And I think that is a much more meaningful Christmas for all of you. So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Do whatever you like. Sometime, even against your parents' order, okay? No more basketball. Oh, please, more basketball, okay? Yes, I want you to have more sport than games. Yes, I want them. That will make you happier. So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教会和家庭。我们每一个孩子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宝贝。主啊，你保守他们，你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年轻人都在他们幼年年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信靠你，以至到他们一生不管在开心或者失望的时候，在节日还是平常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你是他们的主，你引导他们的一生。保守我们所有的家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阶段当中，我们都信靠你，你是那位马槽十字架上面的主，我们因此感恩。求主保守随听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好，很感恩啊！我这次本来没有计划特别在新加坡留下来，因为我也要赶回家，要去向我儿子拜年。那他们住得很远呢，机票也很贵啊！真的有时候莫名其妙啊，在美国里面飞，好像加几百块就能够来新加坡见立怀牧师啊。所以我们也不想飞，他也不想飞。所以我们每一年美国两大节期啊，就感恩节和圣诞节，我们一定是家人团聚的。所以我们每次都选一个，我们每次都选一个节期啊。去年我们感恩节一起，今年我们圣诞节在一起。那所以我就很匆忙的进了中国，跟着出来啊，碰巧还有不到一个礼拜，下礼拜我就离开。我知道新加坡很忙啊，你们很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布道会，特别是唐牧师的布道会，所以我觉得啊，还是很安静的在这里住几天就走了啊。但后来还是联系了上立怀牧师啊，谢谢各位同工邀请我，让我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上帝的道。今天我特别想来查考一段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是一段讲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大家在信仰上如何同归于一。那我特别会用第三章23到29节，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真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佩戴基督了。谢谢。跟着这段经文最特别的就是第28节，说我们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这个真的是一段很伟大的宣告。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分彼此，教会就成为了基督教福音的承继者。教会在地上甚至好像如同基督一样，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但今天我们如果要定义什么叫教会，就好像我们定义什么是上帝的定义一样。
这个定义基本是不可能的。神是无法定义，神是我们每个人是在心中，我们都有自知之明，我们会知道的。教会也是，教会怎么样定义了？有多人的教会，有小的教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在另外一段很重要讲到教会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到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谢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舍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啊，肢体有许多，身子只有一个。但很特别，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这些经文主要是讲到教会的多，而不是教会的一的。他会讲很多很多呢，讲到我们的肢体，我们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用。这个就好像新约圣经一样，希腊语跟英语一样，都是有单数跟众数的。教会这个字也是一样。新约圣经里面单数的教会和众数的教会这两个字都差不多，出现的次数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始终是看见在讲到教义，讲到圣经的教导，讲到真理的时候，使徒保罗大部分都是用单数的教会。讲到教会的问题，教会有纷争，教会吵架，就是用众数的教会。很多人说呢，中国人呢很喜欢那个一的啊，什么万众归一啊，什么都是一啊，新年什么都是一啊，一元扶持的一啊。但是呢，喜欢分析的文化可能是以前的西方文化，他们很喜欢多的。而好像不管在中国、亚洲和整个西方，可能人类从我们的政治到经济到个人，我们都是挣扎这个一而多的问题。到底一是比多重要，还是多比一重要？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个一，就好像一条村里面呢，每个人其实都要顺服那个大我的，这个小我呢真的不重要。但是如果很强调个人主义的现代的，好像新加坡的社会，好像英国、美国、欧洲的社会，那肯定个人大过那个大我。那个村长还有祠堂里面不管讲什么，我才不理你，我才是最重要。这两种的思维我们都明白，所以我们在美国教孩子跟你们在这里教孩子都是一样啊。我们都是知道呢，他们长大之后呢一定不像中国人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受美式教育，他吃汉堡包多过吃水饺啊，一定的。但是我们总是说孩子啊你要学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有些长处。当然他每次他都看看啊 ,really, daddy, good. 他说 daddy, you are my hero. 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but I don't want to be like you. 但我不想像你。You know, daddy, it's difficult to be Spider-Man and Superman. So, I just want to be a man. 他说啊，所以他说我不会做传道的 ,why? Because I cannot be better than you. 他说我不能够比你更好的。当然不是了，我相信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定的吗？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做医生的，你要你孩子做医生，你是做工程师的，你要你孩子做工程师。我们的心愿大部分人之常情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你想不想你的孩子与你不同？你一定会的。你总是知道你自己有缺点，你总是知道孩子完全是我的克隆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在这种这么西化或者全球化的新加坡、美国、欧洲，我们都会要孩子们学一点中国文化。爸爸妈妈就是有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很注重道德，很注重传统，你们很注重个人，很注重创新。我们好像要我们孩子做一个双能源车一样，如果他两个能源都好呢，就好像 Tesla 一样，起码可以卖7万块一部，很好啊。 喂，这个是美国价钱了，你们这里肯定不吃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大问题，什么一而多啊，中跟西啊，但不管了，好像炒蛋炒饭一样，全部炒在一盘里面拿出来吃，最要紧是好吃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而多我们不想处理，而且这些应该是我跟李怀牧师跟孙长老坐下来开会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就是新约圣经很美丽的地方，新约圣经从来不只是用这个单数的教会，也不是用众数的教会，它一定是说两者都重要。那个无形的大公教会，那个宇宙性的教会，是古往今来所有圣徒聚集的教会，那个上帝所呼召的教会啊。所以有些宗派啊，他的神学可能不是很完全，但是他的名字很好，其中一个神召会。哇，讲完之后我回家一定收到我所有神召会同工的电邮，恶骂我一天了啊。那神召会我觉得他的神学的确不是很强嘛，但是神召会的名字很好啊，有哪一个教会不是神所呼召的教会？但今天呢，我们就是应该要有这种的心智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是神所呼召的。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教会原不是一个模式，也不是一个宗派，乃是许多的教会。这个就是教会一而多的。因此我们从这里下面，我们就看见今天的讲道啊，我特别要讲到教会里面的地位与身份，跟着呢，我要讲到推而广之，在社会当中的阶级与身份，最后我讲到教会的使命。我相信讲到教会的地位与身份呢，其中一个很好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谢谢。那这节经文提到的，我们认为是四个，当然很多有些教会认为是五个啊，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跟着牧师与教师呢，我们合为一个身份或者一个的角色，就是叫做pastor teacher 或者 teacher pastor 啊。那在这里，什么叫使徒与先知呢？我们都认为了，这些的身份已经没有了，但是它的功能还在。跟着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很狭义来讲，可能就是指到一些布道的人呢，或者布道家和我跟李怀牧师跟孙长老。但是广义来讲，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都有彼此照顾、彼此教导的功能。因此这一段经文绝对不是限制在我们传道人的身上。那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传圣徒，各尽其职。如果我们说上帝赐下的有一些侍者，有些工人 messenger 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教导的牧师和长老，那他的工作的方式，他的 means 就是要成传圣徒，革尽其职，是使到你们可以去参与侍奉，而不是使到我能够更多的到处去讲道啊。我现在有时候在上海跟他们讲那个笑话，我说我现在全亚洲讲道，特别是讲课，我都不收讲员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明年已经60岁了，60岁还收讲员费，好像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人50岁还要新年拿红包一样啊。我说我当然乐意来支持我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同工，特别是课程和讲座，我很乐意是办这些讲座，使到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我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多的经费来从事本地的工作，而不是请我享受我老家造的波音飞机的旅程啊。这个就是叫做成传圣徒，各尽其职，而不是叫成传成所人，各地尽量飞 啊，这个是两回事啊，这个是两回事吗 ？It is not my enterprise， 这个不是我的企业啊，没有 Stephen Chen Inc 的，但是呢，却是有恩约主恩教会恩典教会各种的不同的教会的 INC 是上帝所设立的，而他们的 mission 是什么呢？就是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很简单的，甚至不能够叫蓝图啊，是个骨架，但是它里面呢是没有细节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有些经文就出现大问题了，譬如长老这个字啊，长老这个字在英国的圣经当中经常翻译作主教，因为英国的圣公会，英国的国家教会，他们还是有主教的，所以长老对他们来讲是主教。监督这个字也是了，它可以翻译作主教，可以翻译作长老，也可以翻译作监督。所以有些中国教会，特别台湾的教会，他们有监督的，他们认为呢，他们是最合乎圣经。我同意，他们最合乎的是和合本圣经。至于监督这个字怎么样来用呢？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了。总之，今天来讲，我们有天主教和英国的圣公会，他们是用主教制的。跟着呢，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北美，都是会众制的。跟着会众制的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请一个牧师或者两三个牧师来做带领教会。跟着第三就是有长老制的教会，但长老制的教会不是仅仅限于长老会啊，很多的教会他们可能是会众制的，但是他们是有长老制的。所以这一些就好像我们上菜馆叫菜一样了，是一而多的，你永远找不到两家是完全一样的四川菜馆，你也找不到两家完全一样的泰国餐馆。每一个菜馆都好像有它的菜单。历代以来，基督教它所兴旺，有时候它的软弱的地方就是它永远是那个一而多的。而我们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身份，我们有时候叫它做 role 身份。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基督徒呢，难道我们不是个身份吗？那我们从圣经来讲，我们说基督徒最好的就是用保罗的介绍。保罗说，我使徒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语是奴隶，因此保罗就说他对基督的关系是一个信仰的关系，真理的关系，或者我们中国教会喜欢讲的是个生命的关系，他是绝对顺从基督的。但保罗也用了另外一个字，是很怪的，是我们今天不习惯用的。他说我是基督，或者我是福音的执事。那执事这个字其实在英文呢才是翻译作 servant，或者有时候翻译作 minister。 在很多议会制的国家，每一个部长是叫做 minister， 就好像你们新加坡一样啊，我们美国不是，我们美国叫做 secretary， 秘书啊，国防部长啊， secretary of defense。 但不管你是用 minister 还是 secretary， 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它是为人民而服务的。因此我们今天中文所理解的仆人呢，其实应该是保罗所讲的执事 deacon。 当然这个跟我们教会的执事没有关系，我们是后来才发展出教会有一个行政的单位叫做执事会，或者同工会，或者长老会。但执事的意义真的就是你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的阶级斗争，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因为照顾饭食的问题产生了争端。我当然我是讲笑了，等一会我告诉你根本没有这个所谓阶级的问题。但如果你认为呢中国人是民以次为天呢，请注意了，这个希腊人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比我们更厉害，他们没有的吃就造反了。 当时候就选出了七个执事。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最早期的初行。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的时候，我们又发觉在使徒行传是第六章，他们选出来的这个执事其实很多都没有去管理饭食，好像腓力一样跑到旷野去传福音。所以现在的执事我们应该差派他们去哪里了？巴厘岛不能够啊，巴厘岛不会有宣教士的啊，我们应该差派他到阿切，就是那个海啸的重灾区那里啊，派他做宣教师啊。这个是他们所做的，所以后来又不是我们教会地方教会的意义，就是管理一个堂会。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说教会里面他如果是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话，保罗就说我们都是执事，我们都是仆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奴隶，我们都是这节顺从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样，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们经常查考新约圣经，我们就有这个地位的观念了。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只有一个地位，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我们都是蒙召的人啊，我们每个人，我们以前中国教会很喜欢说我们都是个小的传道，甚至用保罗的话来讲，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这个不是异端的话，他是说我活着的作用，我活着的使命就是基督，他不是说我变成了基督。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叫做地位了，这个地位叫做 state 啊，这个字也很难翻译的，他就讲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甚至你可以说这个是身份了，因为这里的中文跟英文是不对等的，因此这个 state 就是指到我们的状态，我们的内质，我们的本质，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最简单，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蒙恩得救，这个无可置疑。因此教会里面当然是用保罗的话来讲，是没有希律人也没有犹太人，大家都是平等。但是下面这个身份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叫它做 status， 我们可以叫它做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或者身份 role 啊。但这个 role 是很麻烦的问题嘛。我自己真的过去30年又教书又牧会啊，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牧会的牧师，真的很糟糕啊。但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小部分的同工和会友很怀念我，可能我以前做的错事这么多，他们真的不能够忘记我啊。但是什么叫 role？ 我们做牧师的一进到教会我们就头痛了啊，因为到底我是雇员还是老板啊？我最怕他们叫我 CEO， 因为我这个 CEO 肯定头3个月都过不了，整个公司就不是破产了，爆产了，砰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说我不是 CEO， 我是 QEO 啊。那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教会有标准答案的，没有办法。因此这个 role 身份是一个很现代的英文啊。我们后来用什么办法呢？用学位啊。我跟我执事的内战比美国南北战争啊。那我经常呢对我的会友，我告诉你我是很仁爱的，很仁慈，好像牧羊人一样的，但我每次见到我的执事我都变得参孙啊。那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 I am fair， 我是一视同仁的，我比林肯总统更一视同仁，所有的会友特别是最有需要的最困难的，我是加倍的爱他们，真的。我的教会里面就是我很少探访，因为我找不到一间少过50万的房子，我说任何会友只要的房子低过50万我一定来看你，但我每次去都啊，一个这个有100万、这个200万、这个400万，那我很不喜欢去凡尔赛宫探访的嘛，这个没有办法，就是美国啊。我当时在北加州啊，你查查 Bay Area， 你都知道100万真的很简单的房子。有好的朋友都劝他100万不要买啦，你一定考虑那个200万呢哈，游泳池都没有，怎么可以算房子呢 ？Bay Area， 那我对我的执事好像参孙一样，我说对。你们每个人只要收入每一个月是1万到2万块美金啊，都是微软亚马逊的主管， 当你告诉我你从来没有看过忏悔录，我说你要在我面前跪下来忏悔。他说陈牧师，你怎么可以这么看不起人？我不是看不起他，我轻视他。但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人的。哇，我的侄子好厉害，他们就学了孔明啊这些战术，他们回家看了我，真的看我，看回来更厉害，不告诉我。跟着就在崇拜的吃茶点的时候轻描淡写说，啊，陈牧师，你今天讲到很像忏悔录第四章的第十句，真的很像。我说啊，是吗？啊，谢谢你啊。我也没有反应他，千万不要有过激烈的反应啊。跟着下次我再对付他，我说我最讨厌一些人呢，收入这么高，又是博士，但从来没有看过上帝之城。啊，过了一个月他又说，哇，陈牧师，你今天讲到很像上帝之城第九卷的第三章。好了，我的心愿达到了啊。我虽然是无耻的对他们，但是后来呢，我有极大的荣耀 ，from shame to glory 啊！我真的说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啊！你一个或者两公婆都是博士啊，富可敌国的受日啊，但是呢，你竟然是在信仰上是文盲啊！你整天拿着你的和本30年，跟着你整天已经拿了这几万块一个月的薪水，拿了30年啊！你是 Carnegie Mellon 美国最大的电计算机系的大学毕业的博士，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有路易斯，你不知道有巴克，你不知道原来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么多人，你从来没有听过路德跟加尔文， shame on you。 但是会有呢？不会的。我说，哎呀，你没有听过啊，不要看这些书啊，这些书主要是陈牧师看的，我为你祷告，来，我跟你祷告，你一定找到工作，现在的裁员神会帮助你，神会为你开路。我将23篇变成了最上等的膏油，从头到脚倾倒在他头上，愿神保护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无助的会友。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身上越不体面的，越要给他加上体面，而且我们真的是彼此的看顾。你看，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两节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经文啊，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第6章第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看，英文圣经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有误会的了，所以他6章2节翻译叫做 burdens， 而且是重数的重担。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有些是经济的、情绪的、夫妻的、孩子的，甚至要搬房子的，或者要去和留的重担，一定是多数的。但是这个 load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个人自己的很特别的、很独特的，只是我们家庭所面对的重担，其实没有分别。你看，重担这个词在这两节是不同意义的。在6章2节说到的是要我们要彼此同情，个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的来分担。但是跟着下面讲到，我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是说到我们要为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self-responsible。和我们对别人的同情心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而且应该两者都要的，是不是？对呀，而且一个越对自己负责的人，他应该越有同情心。这个就成为了在今天的世界上面最主要的经济的精神了。我们无以明之，我们叫它做资本主义。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讲的资本主义啊！不要想起美国的亚马逊或者麦当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年这个苏格兰人亚当斯密，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self-interest.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y,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中文翻译， 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些菜市场里面的屠夫卖酒的面包师的慈善我们才能够有晚餐，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卖酒卖肉卖面包给我们，他们产生利润，他们这一个完全是他们自利的动机，但结果呢，就产生了我们人类最美好的一幅，也应该是最原始的一个图画，就是我们是互助互爱的。而自利是跟自私不同的。基督教经常强调这种自利的思想，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对，所以呢，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绝对要互相担当我们的重担 burdens， 但是我们却要担当自己的担子 load。我们绝对要对我们所有的会友一视同仁，而且要不视同仁的 in spite of， 我们不理会他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照顾爱他们，但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有时候有意无意之间 出现的一些经文呢，好像突然之间将整个新约圣经推前了1800年，好像来到新加坡的这个西岸或者东岸一样。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使徒们布道之后有3000人，他们算是男丁不算妇女，他们悔改，后来就成立教会。圣经怎么描写？说他们个人都住在一处，房屋共用。哇，你听起来真的以为是共产主义。基督教圣经里面当然有这种的精神了。光是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难道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重视的社会福利吗？今天其实再讲任何的主义都不太有意义。从西方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中国大陆啊，到香港到台湾，哪里有一个政府他会不注重福利的？但基督徒绝对不应该说凡是注重福利的就好像不注重个人的责任。记着加拉太书6章2节6章5节，我初初到新加坡遇到一些老的新加坡人，他们说哎呀，新加坡不是以前的新加坡了，哪里可以政府派这么多钱啊？我们广东话讲笑话叫派糖，派糖派的最多的应该是澳门了，你们知道吗？他每年都不知道派多少3000、5000给澳门人啊，所以有机会我也很想拿一个澳门的居留证，可以拿他的钱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经济常识的，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大企业、所有的商店，他们最能够帮助穷人的，就是他们不断的盈利。好像我们亚马逊在西雅图市中心，他为了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在他的几座的高楼里面留了1层2层做他们的宿舍，免费给他们住，这个很好。但是亚马逊在美国产生的财富，跟着我们所有人在圣诞节前新年之前，我们对慈善的捐款是多过联邦政府。每一年很多的店铺，我相信新加坡也是一样啊，他在最后的一年的最后的一个到两个月的盈利是他整年的一半以上。很多的商店都是如此，慈善捐款也是如此。我们收入不多，但我们也尽可能捐款，不单是奉献给教会，也捐助很多慈善的机构。因此最有效的不是这些大的公司他帮穷人来盖房子，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照顾自己的身体，跟着每一个人他们都贡献于那个共善。我们对两个孩子都说，你们两个越独立爸爸妈妈会越好啊，我们能够不付你的3大保险费，就是你们奉献给爸爸妈妈最好的退休金了。 啊，孩子们越能够长大，越能够独立，有哪一个家庭不会开心呢？有哪一个会有回来找到牧师说：“哎呀，牧师，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孩子59岁了，还跟我一起啊！”哦，感谢主，感谢主，我就走开了哈。真的没有了，没有的，除非他已经是上岸的商人，他回来照顾妈妈。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不能够抽出一段经文说，你看他们凡物公用，教会历史当中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些教会，我在讲教会只有一种的教会，一个的大公教会，但是有千千万万不同的模式，总是有一些人他振臂一呼，要全部的会友卖房产卖田产跟他上山，等耶稣基督的太空五船下来接他们去外太空，经常会有。中国大陆最初的时候还是有这一些异端或者疯狂的教派，这个就是每一个时代里面一节的经文可以产生一种的教会观的危险。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所以你问基督教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比较强调均平的，如果我们不叫它做社会主义的，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式的思维，比较强调均平分享的模式，而不是强调个人个别的。有，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的经文。我经常提醒了，我说记着最有名的三个人在西方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而且他们除了可能爱因斯坦之外啊，他们的曾祖父、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莱比啊。直到马克思，他爸爸是第一代离开犹太教，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三代、四代都是基督徒，只要有一代我们的孩子们离开教会，就可能下面所有的孩子们、孙子们都会离开教会。信仰的沉船有时候比布道会更困难。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当然是打压。但是你进去看，很多时候在他们平常教会的运作当中，他们的问题跟新加坡的教会、跟美国的华人教会几乎没有分别。这个叫做全球化，这个叫做全球产品化。试问有哪一个教会他们的问题不是教养孩子的问题？试问有哪一个教会没有基督徒甚至同工或者执事甚至长老离婚的问题？试问有哪一个教会他没有关于夫妻关系的问题？每一个教会最大的问题经常是最切身的问题，而不会是我整天想的这些跟世界无关2000年前的问题。这个是现实。难怪基督教最伟大的祷文，他不是说奥古斯丁忏悔录啊、上帝之城啊、天天赐给我。如果你天天看这两本书，你可能真的会有时候精神有问题啊。那这主祷文是说什么啊？日用的面包天天赐给我啊，就包括台湾最有名的85度这个品牌的面包天天赐给我，很好啊，有谁不爱面包？我刚才差点吃到了，但是我的包包里面有一块很小的面包，是我在你们这里最有名的日本超市买的，所以我很珍惜它，是日本的牛肉面包。我还是要坐下来，所以我跑到你们唯一开门的Hawker Center， 我就叫了一杯 Kopi C， 我坐下来，虽然态度不像圣餐这么庄严，但还是觉得很特别，拿出那块东京超市的牛肉面包，一杯 Kopi C， 吃了就跑来讲道。感谢主，在山洞里面跑到这里，这么有力量。有谁不会关切切身的问题？有哪一个人需要关心这些伟大的事情？我相信整个新加坡奥古斯丁的专家可能最多几十人或者十几二十人。但我告诉你，你们国大法律学院所有一年级的学生，他们一定看上帝之城。我们在马来西亚了，这个是穆斯林的国家，竟然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一同看上帝之城，他告诉整组的人说，他说我是吉隆坡国大法律学院毕业的，我们第一年就是看上帝之城。 如果连穆斯林的国家训练律师都要看上帝之城，你都知道这本真的是经典。但你要看吗？不一定。你千万不要看这本书看到不来教会崇拜。这本书真的不需要太多人看。新加坡需要有多少的人认识奥古斯丁，我认为最好就一个，就是我就够了啊！新加坡不需要，新加坡绝对不需要奥古斯丁的专家。新加坡的法律学生需要很多，因为新加坡现在胜过香港了，就是法律这两个字，新加坡一定胜过香港。我开公司我都会来新加坡，我绝对不会考虑香港。那新加坡需要很好的律师，他们需要有上帝之城，一直到现代的法学的基础，保障新加坡前途法治很重要。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吗？不要。但我们需要很好的爸爸妈妈养大孩子，明白有时候读工程很好，读计算机很好，但读法学院更好。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外在的世界，到底在外在的世界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理解呢？这里就牵涉到两个很特别的字了，一个叫做 social class， 就是阶级，一个呢叫做身份 status。 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里面没有阶级，教会是一定一视同仁的，我同意。但是什么叫做一视同仁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那我相信不管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包括在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华人教会里面不会有很多的会友会用阶级这个字。当然有些会友喜欢用这个字叫领导，他说陈牧师你是我们的领导，我们跟随你。我说哎呀，不要用这个字啊，这个是个阶级的字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名称。但现在不会，我们在美国我们总统竞选也会有这个字，叫做 middle class， 中产，是不是啊？新加坡也会用，每一个这个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字，它没有任何的色彩。但是阶级这个字换到中文呢，你就觉得很有问题了。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会用这个词，但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些弟兄姐妹他工作比较好，生活比较好，有些弟兄姐妹工作不理想，生活很困难。那教会里面是不是会有阶级之分呢？如果教会里面是一个地位但我们有不同的身份的话，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程度，好像初期的教会一样。我在讲《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有人称它做一个初型的共产社会啊，就好像巴黎公社一样，他们彼此房屋共用，彼此分享。但是这一个还要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当然，这个就好像旧约圣经一样，旧约圣经十诫当中可能有第十一诫，就是不可放贷，不可借钱，不可收取利息。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诫命已经不再用了。结果基督教在西方不单只产生了有很大的文化教育的作用，也在西方的经济上面产生很大的作用，结果就将西方带到现代了。其中一个就是金融的行业，我们产生了资本的观念。我们发觉好像美国的笑话一样，美国人最自豪的不是他有多少钱，是他欠人多少钱啊！我们也试过，我们去买房子，去银行贷款，这些在普通的美国人来讲，一生只有一次。我大部分的美国人一生搬家只有一次。我们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就搬家，我们搬过七次家，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胜过我们的邻居了。我搬过七次家，每次都是小小的变小的，小的变大一点的小的，就这样慢慢搬慢慢搬，好像蜗牛一样搬。每次去进银行的经理他说啊，恭喜你们你们的信贷，你们的 credit 现在是$100,000。我说啊，$100,000啊，哇，我这个穷的叫莎士比亚水浒传的这个文学教授有$100,000的 credit， 好开心哦。虽然只是会有的十分之一，还是开心的吗？ 后来他说啊，你现在的 credit 又增加了哈，你们两公婆合起来有12万，哇，这这么好啊！当然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看，当我们知道哦，原来不是我每个月拿多少钱，是我每次见我的银行经理，他告诉我我们整家人值多少钱。原来这个就是亚当·史密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开始。这一个资本主义绝对不是现在的，当时候的理想我相信是包括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不会用字面解经，正如旧约圣经我们不会用字面解经，我们相信这种房屋公用已经在新约当中加上保罗更大规模的在我们教会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面，甚至包括耶稣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使我们明白了原来基督教从来没有反对物质跟资本，因为人活着不是不靠食物。 Man does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and business has to live by credit alone， 明白吗？这个是最资本的。每一次大学一年级开课不是一年级，我突然叫二三年级，年纪大了，学校也比较尊重我了。我经常给他们一些很典型的问题，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有没有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座所有学生告诉你，你们一辈子的收入都不会高过美国 UPS 的司机的收入。他们说哈，真的吗？我说真的，他们吓死了哈。第二，我说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每一个城市当中警察的收入都高过军人？他说啊，是吗？啊，是啊。而且我们西雅图是全美国警察收入最高的，每一个警察起码7万、8万、9万、10万，每一个警察都是。他们说啊，为什么？他们说因为警察容易被打死。我说真的吗？是啊，每天上班可能回不了家。我同意。那军人呢？他说没事啊，整天住在军营。我说同意啊，但是总统一发出兵令会怎么样呢？大概不是死死九生了，是死死一生了哈。你们有没有听过啊？罪恶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啊。这些没有办法翻译做中文。你说 class 这个 status 就是军人了，他们的其中一个记号就是也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叫做 honor， 我们翻译它叫荣誉嘛。Honor 这个是在西方来讲，它经常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它一定是收入低的。所以对不起啊，各位，如果你是高收入的，特别你是 businessman and woman， you don't have honor， but you have something better， wealth， congratulations， OK？ 没有 honor， 每个人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我每个月拿我的教授薪水，我是天经地义的。就算在美国我们的传道人收入是很高的，但是我每次走进教会我都知道我是他们所有人的一半到三分之一，而现在可能是四分之一。我们这么高待遇的传道人去到最重要的工业区金融区，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会友来比较，因为他们在纽约、在硅谷、在亚马逊。而这个是好吗？很好。这个代表了圣经里面这个一而多最美好的图画。而但是当中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很大的物质的回报，但是他们有 honor。 所以我对我的会友，我在讲是一视同仁，但我绝对轻看我的只是同工。每次回去我的眼光都在上面，不看他们。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要好好的学，好好的结束我的挑战，他们才能够得到的叫做 respectRespect 是给军人的、给警察的、给救火员，而这个就是叫 status。 我们中国人没有很长久的这一种的文化，各种的讨论，信仰上的栽培也很困难。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祷告灵修，我在讲是很重要。你没有祷告灵修，你不可能明白你的地位与身份，你也不可能明白我们社会的处境。什么叫做阶级呢？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前奴隶制度。奴隶他们很多都造反，好像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我们说好，他们这阶级斗争了，你看穷人造反了没有得吃。后来我们再想一想什么叫奴隶呢？其实很多的奴隶 如果他们是在一个某一种情况下一种比较有人性的奴隶制度的话，好像新约圣经的时代，他们不会好像美国的黑奴一样。美国的黑奴绝对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南北战争是需要的。但奴隶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不是他的收入的高与低，奴隶制度最主要的，他们是一个没有光荣的、没有尊严的一种的人。换句话，在今天的新加坡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就是外劳。很可能很像中国大城市里面的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这些的劳工一样。那这些人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话，他们住在上海十年，他们都不是上海人。上海人每次见到他们都说他们是外来人，他们是乡下人。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有很多外劳，他们绝对是贡献新加坡的建筑还有工程。他们不是没有光荣，他们不是没有尊严，但是他们是没有身份的。最后新加坡所有的繁荣，其实他们可以分享到，他们可能会拿到相当多的工资拿回去孟加拉，但是他们永远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高与低，但的确身份是与我们人生的机会还有我们人生的价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结果今天我们回过来看，其实很多我们理解叫做阶级斗争，很庞大的全国性的，其实经常牵涉到是上层的、中层的跟下层的人。华南一带曾经有很多的工厂，他们工人埋怨他们被亏待啊，没有好好的发工资啊，他们有工潮。在中国大陆有工潮是不可想象的，但竟然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但如果你去看一看呢，很多这些工潮不只是工人呢，还有工人的领班、他们的主管，很好受日的，他们一起的去罢工，或者野猫式的罢工。因此阶级如果发生有冲突的时候，经常是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同时的有抗争。每次如果有些很特大的牵涉到整个国家的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好像选举一样，马来西亚你绝对不能够说是某一个阶级来比较哪一个阶级。你看见有华裔的、有马来裔的，甚至有印度裔的，或者有很多本地的土族的，他们有不同的人，他们都出来投票，产生了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一个绝对不是阶级。今天在美国已经不能够定义什么叫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的社会专家到现在还说中国大陆没有很明显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房产是没有私有权。新加坡也是，但是新加坡的状态当然跟中国不同。我只是指出，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没有好好在灵命上成长，我们还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来看教会或者看社会。譬如我们认为那中文这个身份这个字，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讲，我们通常的解释是说身份收入比较优厚的人。但绝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见过有些教会的长老，在美国的长老啊，他们其实不是专业人员啊，他甚至长时间都没有稳定的收入，但是他一直和牧者同时带领教会，有些在教会受薪，有些不受薪，但他们很受人尊重，他是一种的 status， 他是一种的身份。今天我们真的已经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是很好，很少弟兄姐妹会单纯的以经济背景去看人，但是社会是用这个角度，每次遇到有很大的变迁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角度。我们要谨慎，不要用太多世俗的眼光去看它，并且我要指出的，很多很错越的改变历史的观念，多多少少都是有基督教的启发，好像亚当斯密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更加的能够在灵命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神学上面装备我们，我们就更加能够不单只在教会里面投入 并且我们 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最后我以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作为一个例子来结束了。譬如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是很特别的家庭教会，是在城市里面的家庭教会，但这个又是一个笑话，而且不是我讲，是中国的同工告诉我啊。他说沿海一带北京上海其实不再分一线二线三线的啊，他说经常呢北京上海以外是另外一个中国了，北京上海就是另外一个中国。那中国的城乡之别，沿海跟内地之别，或者以前所谓一线二线三线，这么大的差距可以了解吗？可以。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现在说现在这种叫做城市家庭教会的时候，是用什么阶级的观念？因为城市里面好像我去上海一样，上海一个家庭教会里面的博士的同工，博士的夫妇同工，做生化的做计算机的同工，哇，比我在西雅图的教会更多，我简直好像回到一个美国西岸的华人教会一样。意思是说他们是中产的，他们是高教育的。但是这个阶级的观念其实严格 来讲应该是身份的观念，他们比较有高收入高教育，他们比较关心的事情比较大，而不只是在第二第三线或者在农村的教会。但是这个身份的形成却是需要有很多的眼光，它不能够单单是好像简单来讲他们是中产的，他们是城市不是乡村。因此今天无论如何中国的情况是很复杂，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成都的弟兄姐妹啊，成都有多少人口？1600万啊，我不知道成都有多少的家庭教会啊，但我去年12月去北京啊，他们粗略统计北京啊更大的了，北京有多少人口啊？北京总共有10000个家庭教会，这个很简单啊。他们如果10000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只有30-50人，也只不过是50000人，也只不过是50万的基督徒，50万的基督徒在一个几千万的城市不算多。新加坡你们有500万人口，你们有多少教会？我不知道啊，这个好像新加坡很多数字都是很保密的哈。香港呢，我们有700万人口，我们大概有2000间的华人教会。那如果比较上来呢，我估计新加坡大概应该有1000到1200间新加坡教会 ,Singaporean Church, 啊。那在这里来比较的时候，肯定成都1600万的城市里面应该起码有2000到3000个聚会点。当然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教会，我们亲爱的同工教会当然是最突出我们最认识的，但是还有其他的2000、3000、4000人教会。在这些教会当中，他们的聚会的情况是怎么样？成都我知道他们的聚会点是比较是少的，他们是跟北京跟上海的模式不同，所以如果他们其实只有几百个聚会点，那成都的秋雨之夫当然是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一定是很严重，我们一定要关心。但关心的渠道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相信经过过去10年我们的观察，我们发觉以前说越有名气的越危险，我相信现在是越不危险啊，我相信现在是调转过来，越有名声的越在外国新加坡知道他有名字的他越危险。所以每次我去中国，很多同工说，哎呀陈牧师你要小心，我说小心什么？因为你很有名。我说我有什么名？我每次进去都是平安出来，证明我的名气呢还不够，所以你们不要太多提我的名，让我每次都可以平安进去平安出来。游戏规则改变了，越有名气的越危险，很多的游戏规则都改变了。有人说现在好像文革，是吗？我是说文革，你知道文革吗？是吗？那还有一些问题，我 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不应该问的，而且这个是教会的崇拜，我不应该提，我现在提了出来，我要向孙长老跟牧师道歉啊。但是这个是我跟我儿子在饭桌上面的讨论的，是家常便饭，说哇，陈牧师你们吃晚饭讨论这些，当然呢，我们城市家属是很特别的啊，就譬如中国可不可以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呢？你知道什么叫纳粹德国吗？有没有看过？知不知道他的内情？说哎呀，陈牧师你怎么可能这么没有同情心啊，中国现在很糟糕，我同意我同意。但你知道什么叫纳粹德国吗？曾经肯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北韩的人权的问题远远严重过中国，但现在北韩会改了，我们也希望他，而你们作为这个侍者是很重要啊，你们这个开会的地点，希望你们继续感化这个不能够感化的北韩呢。他的头发现在梳得比较好了，所以我觉得梳头发呢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啊，他跟人权的指数呢，这样子人权指数就很高，这样子呢就比较好，所以我们为他的头发祷告，让他头发不要梳起来哈。Let us be civilized， 比较文明一点。我不能够问这些问题了，我对同工们说，有谁流泪我不流泪了，有谁心急我不心急了。但每一次我们说哇，这个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世界末日式的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可能在中国里面出现这些，可能我们很关注的不只是我们亲爱的同工，还有中国西北很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应该在崇拜里面讲，也不需要讲，这些问题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甚至我会说不是每个会友都需要关心，我们有些人是需要关心外面的事，有些人是需要关心家里面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却有许多，每一个会友不需要做神学的专家，但每个会友都应该在灵命圣经的真理上被建造起来。教会是一个广大而平凡的团体，但是我们因着上帝的呼召，我们在地上会有超越环境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自以为豪的地方。但愿神祝福恩悦教会，但愿你们成为一间很平凡的教会，但是在这个直直无名的社区当中，还有在你们区的这个短宣的地区当中，你们将爱心很平实的很踏实的分享出去，这个就是2000年来90%以上的圣徒每天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为远方的受苦祷告，圣经说有哪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不会担忧呢？肢体受苦我们一同受苦，肢体受荣耀我们都快乐。但愿神保守在远方的肢体，但我们更加需要求神兴旺新加坡的福音工作，保守我们的教会，记住在我们的教会的施工上、灵命上、信徒建造上面，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展望明年，你们在真道上、灵命上，还有你们的家庭、你们个人的工作上，你们都蒙神特别的带领，我们后会有期。我们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世上有很不平凡的弟兄姐妹和同工们，他们要为主来承担我们凡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使命。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会友，我们知道远方整个世界都在逼迫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我们更加的恳求上帝你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叫我们踏实平时的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我们为主做见证，使我们的教会得到更美好的发展。求主给我们有广大的心，踏实的侍奉，在远方和本地我们都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求主与我们同在，为一切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